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代理总理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可能的。澳大利亚政府考虑提高技术移民入境人数。埃及开罗附近教堂发生大火，数十人死亡。美国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痕迹。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代理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强调，尽管台湾问题导致了区域局势紧张，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可能的。马尔斯呼吁缓和台湾海峡局势。此前，中国进行了数次军事演习，以回应美国议长南希·佩洛西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台湾。中国表示，军事演习已经完成。马尔斯告诉天空新闻，澳大利亚正在寻求稳定与中国的关系。
There are going to be challenges going forward.
他说，我们承认中国是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重视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与此同时未来会有挑战，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种关系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但我们将继续声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将看看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正在推动技术移民制度的改革，以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希望从他所说的短期方法转为长期的永久移民规划。珍妮弗·韦斯塔科特说，目前积压的签证审批需要紧急解决，并为技术移民提供三分之二的名额。技能和培训部长布兰登·奥康纳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就年度移民数量上限做出决定，但他称提高上限是可取的。在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安检附近开枪被捕后，堪培拉机场恢复了正常运营。首都领地警方称，周日下午1:30，这名枪手向玻璃窗开了大约5枪，没有人在该事件中受伤。警方称，枪口没有对准任何乘客或工作人员。警方疏散了机场民众，拘捕了该男子，机场不久后恢复了正常运营。首都领地警察局的代理警司戴夫·克拉夫特当时提供了该事件的信息。他说，大约5分钟后，这名男子从他身上取出一把枪，发射了大约5发子弹，没有人受伤。我们相信这名男子是单独行动，对社区没有后续的威胁。一名新州男子被起诉。这名63岁的男子今天将出庭，他被指控犯有3项枪支相关罪行。根据一项新的选举承诺，维州的护士、老年护理人员和辅助医务人员将能够免费乘坐全州的公共交通。维州自由党和国家党承诺，如果他们在11月26日的选举中获胜，将为维州所有的护士、个人和老年护理工作者、专职医疗工作者、护理人员和其他一些医院员工提供无限的免费公共交通。其他有望受益的卫生专业人员包括助产士、护士经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救护车工作者、牙医助理、特殊护理人员、医院病人运输秩序员和行政工作人员。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侨民社区在帮助黎巴嫩的家人和朋友度过该国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黎巴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154.8%， 是澳大利亚目前 6.1% 通胀率的25倍。黎巴嫩的银行对公民可提取多少自己的存款进行了限制，最近曾导致一名急需用钱为父亲治病的男子走向极端。作为澳大利亚黎巴嫩社区的一员，阿里·哈穆德告诉 SBS 新闻，来自海外的资金正在帮助黎巴嫩的家庭支付基本生活费用。
From my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I know they're giving great help.
他说，从我与社区的联系来看，我知道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支持，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生存下去。我们给他们的钱不是为了买奢侈品，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活下去。 因为每个月给黎巴嫩的家庭100元或200元，真的可以给到他们足够的钱来维持当月的生活。200澳元可以维持我们一家五口人活下去。一项针对老年护理工作者的调查表明，该行业的工作人员并不能确定能否完成该行业的改革。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100名工作人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很难实现最新的最低护理要求。老年护理服务咨询公司 Complete Space 公布了这一结果。负责人大卫·格里弗斯说，需要更多的护理，但目前的人员配置水平无法实现。他补充说，需要增加资金以维持现有的劳动力，并额外吸引50000名护士或工作人员。在悉尼西南部，两名妇女于周六晚上遭枪杀后，警方向媒体通报了信息。在 Rivers Bay 和 Winston 街的一辆汽车内，警方发现分别为36岁和48岁的两名妇女有枪伤。车内还有另外一男一女，他们没有受伤。新州警局凶杀组指挥官丹尼·多尔蒂警司表示，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
This is an appalling attack on two women.
他说
，Have lost their lives.
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袭击。两名妇女在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中失去了生命。一次真实的刺杀发生在悉尼的一条公共街道上。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决心为家属找到答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埃及首都开罗西部的一所教堂内发生大火，造成41人死亡，另外有十几人受伤。警方称，早期调查显示火灾与电路短路有关，但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埃及卫生部长哈利德·阿卜杜勒·加法尔说，已经有两人出院，另外有12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他说，希望在未来几小时内，伤势稳定的人可以出院。在美国，卫生官员在纽约市的下水道水体中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痕迹，引起了人们对这座城市可能存在小儿麻痹症的担忧。脊髓灰质炎又叫小儿麻痹症，患上该病可导致瘫痪和死亡，无法治愈且影响是不可逆的。但民众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染上小儿麻痹症。自脊髓灰质炎疫苗于1955年问世以来，接种该疫苗已经很普遍。全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对此进行了解释。
Polio had been an extraordinary concern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他说，小儿麻痹症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在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问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数十万例病例，数万人死亡。此时出现了一个急剧转变，我们称之为控制消除，然后基本上根除了该病。然而，去年7月21日，在纽约北部的洛克兰县，一名患者被诊断患有该疾病，这是十年来美国的首例小儿麻痹症病例。目前，纽约官员已经宣布开设疫苗诊所，以紧急帮助那些没有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人。由于热带风暴木兰带来的强降雨，泰国北部地区爆发山洪。当地媒体报道，在清莱省与缅甸的交界附近，有2000多户人家被淹没。泰国当局还表示，缅甸边境上的一座大坝在周五被冲垮，导致泰国境内的塞河河段爆发洪水。上周末，在秘鲁首都利马爆发了反对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的抗议活动。上周早些时候，检察官帕特里夏·贝纳维德斯宣布对总统被控与犯罪组织间存在联系以及可能的腐败进行调查。数百人游行支持检察官，并聚集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前要求总统辞职。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一个城市再次遭到炮击。 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导致了袭击事件，该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自三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驻扎在该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有呼吁称联合国应该确保该区域的安全。在因新冠疫情中断了四年的传统花坛节再次回到了布鲁塞尔。每隔一年的八月中旬，布鲁塞尔大广场就会摆满数十万朵鲜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图案。今年，墨西哥艺术家阿吉拉尔·阿瓜多被选中设计花坛节的图案，他使用了40万朵鲜花。布鲁塞尔市负责文化的议员德尔菲纳·胡巴称，此举意义重大。他说，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高温和火灾的困难时期，所以我们意识到这非常重要。我们真的希望有花坛节，这对城市非常重要，但也要使它尽可能的可持续发展，要考虑到这些方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11美元、1.10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99元人民币、5.578元港币、21.32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